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大巴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自己把你的真理启示在圣经上，让我们明白真道，你也自己差派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引领我们，以至于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学习真理，也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可以行出你的真理来。求主你自己带领我们，巴不得你一天带我们一天，真是一天过一天，更是一天一天往高处行的时候，你自己的形象就在我们里面成型，让我们真是里面更新变化，让我们里面若有不讨你喜悦的，你自己就来洁净我们的心，也让我们自己的每一个人的那种的态度，真是在主的面前被你自己来更新。主啊，你自己亲自来做成这一切，我们仰望你的恩惠在我们中间。谢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呢，我们是讲到第四章了哈，以弗所书第四章，请大家把以弗所书打开，那个讲义是在前面哈，如果大家还没有拿到讲义，可以在前面来拿。那今天哈是那个 PowerPoint 的呢，不是没有弄好，所以就只好请大家拿到圣经，待会我讲比较重要的时候呢，我就想请大家稍微翻一下哈，稍微翻一下圣经。如果不是那么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过去。好，我们看一下第四章。我们知道哈，以弗所书呢，在以弗所书呢，它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二三章呢是讲道的哈，就讲真理的。阐明真理，那后面的三章呢，其实是讲到具体的基督徒生活。那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知道是要表明你得到的那个道，好，那个道是我们从神那里学来，然后我们的行为呢，是要我们来表明你所得到的那个道。那因此第四章的一开始哈，保罗就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你知道保罗在前面的三章就讲到那个恩召，大家还记得恩召是什么吗？恩召是什么吗？因为上个礼拜五哈，有那个我们在那里读创世纪的时候，就在说神创造人，那还有人说为什么神要创造人呢？那如果这个问题你没有解决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一生为人呢，你就是搞不清楚我为什么哈，上帝要造人，那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在世界上行事为人，一定要搞清楚。其实上帝为什么要造人，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就讲得很清楚了，神在创世之初就为人要预备一个什么荣耀？荣耀的恩典，还记得吗？我一直哈，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神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要来成为神的儿子。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神来更新，成为他的儿子哈，这个是荣耀的恩典，这也就是讲到那个恩召，那个恩召。那借着上帝的拯，人后来犯罪堕落，借着上帝的拯救，神要来得到这一批人。所以第一章其实就是讲到那个恩召。我想请大家看哦，第一章最后就讲到这个恩召集中就在教会的身上。在教会的身上，最后要成为神的充满，成为神的充满。到第二章就讲到那个恩召是怎么样临到世人，怎么样临到世人。他讲到本来世界上的人都是死的，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但是因着上帝的大爱，神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然后是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把每一个这样蒙拯救的人集合起来，在基督里边集合起来，不管你是什么背景，你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在基督的里面 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借着圣灵来带到神的面前，最后要建造成为什么？他在这里讲说，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人的被造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人成为神的居所，成为神的居所哈。然后到第三章就讲到神对世人的恩召是神的一个奥秘，所谓奥秘不是对神是没有不是奥秘，但是对人来说，在以前的世代，在旧约的年代里面，神没有启示出来，如今借着使徒先知，就旧约的时候，新约的时代，神借着使徒先知才把神的这个永恒里边对人的恩召那个计划才启示出来。所以前三章其实都是在讲到那个恩召，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我们蒙的那个召到底是什么哈。那是一个恩召。所以呢，下面就开始讲到啊，讲到那个蒙召的人的行事为人。我们都知道哈，蒙召的人就是神的整个的教会哈，神的整个的教会。那我们这些人呢，不是一蒙召就要怎么样？我们没有一蒙召就升天去见上帝哈，没有。我们一蒙召以后呢，还要怎么？继续在地上生活，在地上工作，那因此呢，就有行事为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没有蒙召之前，我们这些人是怎么样行事为人的呢？在二章的第二、第三节那里讲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我们是外邦人的时候，还没有蒙到这个恩召的时候呢，我们是怎么样？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然后呢就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是我们没有蒙召之前的行事为人哈。那如今蒙召了，我们行事为人，保罗说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如果一个人他真的知道他的恩召是多么的深，知道那个恩召是怎么越透彻，你的行事为人与那个恩召哈就可以相称。这也是我们自己要能够行得出来的。那所以行事为人其实是我们外面的表现，那里面的那个人，里面的那个性情是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其实行事为人都是表明我们里面的那个性情哈。所以当我们讲到教会建造的时候，不是讲说我们在这里设一个礼拜堂就叫教会的建造，乃是建造基督徒每一位，好，每一位就是蒙召来的每一位，他们里面的那个生命，里面的那个品格，建造的是这个哈，建造的是这个，不是说我在这里又设了一间教会就叫建造教会，不是，乃是指到基督徒里面那个生命的建造。那首先保罗在这里讲到哈，从四章的一到十六节呢，其实都是讲到教会的生活。那保罗在这里讲说，我们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表现出来的就应该是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宽容。我们知道谦虚哈，谦虚是一个存心，就是我里面是谦虚的，表现出来呢才会有温柔、有忍耐。如果我里面是有爱的，表现出来呢才会有宽容。那我们表现出来这个呢，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怎么样？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他这里那个你去看英文哈，并没有那个保守那个心，乃是说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就是在教会的里面大家是一哈，大家是一。那这个呢是这个一呢是已经存在在那里的，已经存在在那里的哈。那我们都知道哈，那个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背景蒙召的，我们的家庭背景不一样，我们的那个种族背景，各方面的背景不一样。那我们这些人呢，也都是在罪恶里边，死在罪恶过犯中的，要把我们召出来，要来怎么样？要来放在一起，要来过教会的生活，你知道是不容易的，是不是？大家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同的那个背景，你还有些。每个人有不同的性格，你要借着教会的生活来显出这样的一个品格，就是谦虚和里面谦虚有爱心，表现出来具有温柔、忍耐和宽容。 好，那这个是在教会的生活的里面我们要有的表现。但是这个过程哈，真的是很不容易，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磨啊，磨练呐、啊，一个磨合。我知道我们教会来到这里刚刚开始职堂，真的那个这边的弟兄姐妹跟这边弟兄姐妹就看见哦，中间是有许多的事情，中间要在那里磨合。但是你说哎呀，我这个跟人打交道真是太难了，算了，我就不要去理他们了，行不行啊？不行，神就是要借着我们在教会的生活的里面来慢慢的磨出我们里面那个闪光的东西出来，那就是要表现出那个谦虚那个爱。你知道当我看到谦虚和爱这几个字的时候，你知道在我们的天性的里面，在我的老亚当，我的老我的里面有没有这种品格啊？人的里面没有的。我跟你说，你不要说每个人里面都没有谦虚，那个谦虚是 humble， 也没有爱。在人的里面只有什么骄傲，只有真的就是苦读，以后我们再讲哈。但是这样的 humble， 这样的爱，只有谁才有啊？只有主耶稣基督才有，只有主耶稣基督才有哈。所以基督徒就是要在教会生活的磨练的里面，最终要活出基督的品格来，基督的品格来，那以致弟兄姐妹可以和睦相处。他说用和平彼此联络，就是用和平、啊、来相处，一定要有那个性格表现出来，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才可以和睦相处，以至于来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那这个合一呢，是圣灵已经赐下的，是已经在那里了，我们是要来竭力保守，不需要创造。那个合一在那里，那个合一是一个事实。你来看为什么说它是一个事实呢？你看第四、第五、第六节就讲到那个合一的事实就是在那里了。那这里讲说身体只有一个，身体就是指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哈。那然后呢，他说圣灵只有一个，在我们里面重生我们生命的那个圣灵是一个，没有说有好多个哈，圣灵是一个。然后呢，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我们有一个恩召的指望，就是那个荣耀的恩典，记住哈，荣耀的恩典那个指望。所以这个是圣灵的工作。那第五个呢，他说我们只有一位主，就整个教会只有一位是主，这个是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如果都以主为主，以基督为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就应该怎么样？如果你以基督为主，你自己就要从自己的里面出来，那就是舍己。或者用那个中国教会里面一位很著名的传道人叫尼托生的话，就讲什么，你要破碎自己，你要破碎自己，以基督为主，这个是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没有谁是主，在教会里面只有基督是主，这一主。然后呢，他讲到一信，那这个信直到信仰的对象只有一位，就是主，就是主耶稣基督。然后一喜，一喜指的是奉主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不管你在哪里受洗，你在美国受洗也好，你在中国受洗也好，你在世界各个地方受洗，都是同样的奉主的名受洗。不管你是谁为你施洗哈，都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这同样的洗礼。这个第一个呢，其实你看到哈，其实那个保罗写信是非常有次序的。第四节的那个呢是讲到圣灵，第二个呢是讲到主，第六个就讲到神哈，一神，一神是讲到父哈。他一神，他就是众人的父。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原来是在一个什么光景的里面？是与神隔绝。没有神没有指望的人，如今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却共同有一位父，就是神父神为我们的父。那他这里讲的说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他那个超乎有点 over 那 over 呢，其实是掌管，父神在掌管一切。他说冠乎众人之超乎众人之上，是指的他掌管冠乎众人之中，就是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中间，神在我们中间，所以也就是说神在教会的里面哈。然后呢，住在众人之内，就是每一个人，上帝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 每一个人的里面。所以你看见哈，教会和神是没有的分开的，教会神跟人也是不可以分的。所以有的神，有的人总是觉得上帝是上帝，我是我，这个不是，你不能分的，你知道吗？神与人是合在一起的，在教会的里面是这样，在我们人的里面也是这样，他是在众人之中，也住在每个人的里面，所以神人是不可以分的哈，不可以分的。那这个是讲到教会里面的那个合一。所以你既认定这样一个事实，这样一个合一的事实，那我们行出来呢，就要来竭力保守这个合一，不能够分门，分成你是一个 group， 他是一个 group， 我们为着服事的缘故可以这样分，但是最终我们教会是合一的哈，教会是合一的，不仅仅是说我们这些教会是合一的，乃是直到整个世界的教会，整个世界的教会是合一的，不管你是西班牙人也好，是美国人也好，中国人也好，整个教会是合一的。然后到下面第七到第十一节就讲到基督在教会的里面把恩赐给人，把恩赐给人。那我们知道哈，教会是合一的，是同一个身体，但是呢，每一个人呢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呢，从神那里领受的那个恩赐呢，就是那个 gift， 上帝给人的那个 gift 呢，也是不一样的。恩赐是神赐下来建造教会的。那教会是神在基督里的一个创造，我们也上前面有讲哈，那也是神的工作。那因此呢，神的工作，神自己来供应这个需要，所以呢，神也供应建造教会所需要的恩赐。建造教会所需要的恩赐，你看我们看第七节哈，他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他说个人就是 each of us， 就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得到了基督赐给我们的恩赐。所以我就要问哈，有没有人没有恩赐在教会的里面？你在教会的里面有没有人没有恩赐？Each of us， 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所以有的时候找人服侍的就说，哦，我没有什么恩赐。其实你是什么？你就把上帝给你的那个100，或者你是恩赐很小，就把那个1000两银子就什么，就埋起来了。那将来上帝要找你算账的。所以真的求神怜悯我们哈，每一个人都有恩赐。那你只要蒙召哈，上帝一定，基督一定把一份恩赐给你了。但是有可能呢，是你没有发掘你的恩赐，没有发掘你的恩赐，所以呢，需要在教会的服事的里面来操练，来发掘，然后你知道我真的这个恩赐在这方面，那你就在那边呢专心服事哈，专心服事。那恩赐呢，也不是特长，不是说哎，我生下来我就有这个特长。恩赐不是特长，也不是靠学习得来的，乃是圣灵赐的。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哈，那里就讲得很清楚，大家可以写在你的那个讲义的边上，哥林多前书12章7到11节。那我今天那个 PowerPoint 的不方便哈，所以我们就过去，他这里讲的说圣灵赐给个人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恩赐，那里讲得很清楚，有很多种的恩赐。那在教会的服事中呢，你就可以来慢慢的发掘你这个恩赐哈，你这个恩赐。那另外呢，圣灵赐下恩赐呢，只有一个目的，这个恩赐不是让你炫耀哈。我跟你说两件事情，一个是恩赐，另外一个是生命。恩赐跟生命是两件事情。有的人他有这个恩赐，他不一定哈，不一定有生命。所以呢，如果一个人在前台表现出他的恩赐，你还是不要觉得说哇，这个人怎么样，没怎么样。最重要，你要看这个人的生命，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哈，最重要的。那我们知道，那恩赐的目的是建造教会。我们继续来看第八节，他告诉我们说，基督是怎么样把恩赐赐给教会的每一位的哈。那这时候，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是指基督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那这里就是讲到基督他是怎么样升上高天。我们都记得主耶稣基督是什么，先来到地上，然后受死，然后埋葬，然后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那个在前面有讲，在前面他讲到说什么呢， 远超过，他从死里复活，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主治的哈，那就是其实就是在空中掌权者的那一些，并且战胜了，他掳掠了仇敌，他就战胜了仇敌。那这个仇敌是怎么样的？这些仇敌是把持人类的，他在那里执政掌权，他把持人类，所以呢，主耶稣基督已经怎么样？已经战胜了他们，升上了高天，然后赐下圣灵，这个圣灵才把上帝要给每个人的恩赐来给人。那在第九节第十节哈，其实是在解释为什么说升上高天这件事情哈，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这个其实是讲到主耶稣基督本为神的儿子，他却怎么样道成肉身降临人间，然后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大家伙，其实仔细来读这些经文呢，里面有很深广的意义，很深广的意义。主耶稣来到地上，他要怎么样成为一个人的样子，他自己顺服 complete surrender， 自己顺服，为的就是要打败仇敌，升上高天。他最终的目的是要充满万有。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上帝自己，上帝自己他怎么样？上帝本来是远处的神，也是近处的神，他是充满天地的。但是我们记得很多人的里面却没有被上帝充满，我们是神的造物，神却不能充满我们。什么叫充满？就是他完全掌管你。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来看，我们真的有没有完全被神来掌管？他说要来充满万有，你知道万有包括我们，上帝充满一切，但是却不能够充满在悖逆人的心里边。这个是我们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来好好来思想的哈，好好来思想的。本来我这里要给大家看的一些经文是在腓立比书那里，那我们大家可以回去找哈，回去找。那在这里呢，他就列出了基督赐给教会的五种恩赐。那其实在另外的书信里面，就像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基督借着圣灵赐给教会有很多种的恩赐。那这里讲的这个五种恩赐呢，是为了建立教会哈，为了来成全基督徒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恩赐。那这些恩赐他讲的有什么呢？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这五种的恩赐呢，是非常特别的，非常特别的哈，是神特别拣选要来哈，来让教会建造教会的。你知道像使徒和先知的恩赐是怎么样子的？我们看一下，就是以弗所书二章的第二十节，他怎么讲？他这里讲到说，教会就是要怎么样？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曾经把那个最后建成的那个样子在哪里都指给大家看了，就是在启示录，对不对？在启示录是使徒和先知的恩赐。我们知道使徒是什么？使徒是主耶稣基督亲自选召的那一批人，成为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 witness， 就是那个见证人，这是使徒。那这个先知呢，也是指到这一批的使徒先知，其实像彼得、约翰还有保罗，他是蒙神特别给的一些启示。我们在圣经里边哈，新约的里面，我们就看见特别的启示出来的一些上帝的教导。那我们现在教会还是在这个根基之上，我们所教导的、所学习的不离开这些，对不对？还是使徒和这个使徒先知的这个教导。那这个根基已经放下了。放下就放下了，十二个根基，在那个启示录那里，我们看见，就是那个新耶路撒冷来的时候，你就看见十二个根基已经放下了。所以教会在现在的时代，现在哈，自从那十二个使徒那个过去以后，现在不再有了。那个根基已经放下了，我们现在还是在享受那个他们的服事，他们的教导哈。 那接下来呢，就是传福音的恩赐。那这个是一直在教会的里面，一直到我们现在都有的。那传福音的恩赐是有的人他从神那里领受特别的传福音的恩赐，就是他向人传福音，他不仅有那个 passion， 他传福音呢也有果效，这个是特别有传福音的恩赐。但是我跟大家讲哈，你千万不要说这个人是有恩赐的，所以就让这个人去做。传福音其实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每一个蒙恩的人的责任，所以不能够说只是那些人才有这样的恩赐就让他们去传。那这个传福音恩赐的人呢，他有，他主要是向慕道的朋友，福音的朋友去传讲。这种的恩赐呢，大概我的观察呢好像有两种。一种呢就是 one to one， 就是 personal 的，像看见有朋友啊就给他传福音，那个人也就信主了，有这种的。还有一种人的恩赐呢，就是开布道会似的哈，一个大会一出来，然后他一去传道，然后一呼召就很多人来信主，这也是一种。所以上帝把这种的恩赐放在教会的里面，是为着把人能够带到教会的里面。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恩赐呢，就是牧师的恩赐。所以牧师呢其实不是一个 title 哈，在教会的里面它乃是一种恩赐。它这个恩赐呢，就是要牧养、教导，还有呢引领、照顾，还要保护弟兄姐妹。有这种恩赐的弟兄姐妹哈，他既要在真理上非常透彻，他自己要对真理有非常透彻的认识，而且呢不妥协真理，可以保护弟兄姐妹的信仰不受异端或者异教的伤害，也要引导照顾他们身心灵的需要。其实彼得哈，大家知道主耶稣的那个门徒彼得，其实就从主耶稣基督那里领受了这样的恩赐。你还记得当彼得要去，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那个彼得要去打鱼的时候，他就在海边上，那个主耶稣就问他三次，你爱我吗？那当第一次那个彼得说主啊你知道的时候，上帝跟他讲，你去喂养我的羊，就 feed my sheep， feed 那就是喂养。那第二次那个主耶稣跟彼得说什么呢？他说 you take care， 就是要照顾主的羊。那第三次呢再是说 feed， 就是要喂养。大家可以回去看那一段的经文。所以呢有这种恩赐的人呢，不仅仅是要教导喂养弟兄姐妹的灵命，还要怎么样 take care， 要照顾弟兄姐妹。所以呢有牧师恩赐的人不仅仅是真理上很有认识，而且呢还要有一个什么细心柔软有恩慈的心。所以如果一个教会得到一位有牧师恩赐的弟兄姐妹啊，真的是这个教会很大的福气。求主来帮助我们。然后呢另外就是教师教师呢就是行使教导之责，把主的话教导弟兄姐妹，使大家呢更认识主，更认识真理。那这些的恩赐呢是上帝赐给教会的。我再说教会不是说几十个人而已，乃是指普世的教会，而且是从古到今的教会。所以其实上帝赐给教会的这个恩赐呢，不受时间也不受空间的限制。你知道我们一直到如今还在享受保罗、约翰跟彼得的见证和他们的教导，然后神在历史上兴起的马丁路德，我们到现在还在享受他们的教导。就像我们中国兴起的尼托生跟宋尚杰，一直到如今还在影响我们中国教会甚至世界的教会。所以神把这些恩赐放到教会的时候呢，其实这些教导不受时空的限制。我觉得现在更加的发达，就是你有一个什么东西就放到网上，哇，大家都可以来听，都可以来听。真的是上帝放在不是仅仅放在一个 local church， 乃是放到普世教会里边的这些恩赐。那这些恩赐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来怎么样成全圣徒。所谓的成全就是 prepare 圣徒，我说的是这五种的恩赐是来预备基督徒来各尽其职。各尽其职就是每一个人都从神那里领受了他不同的恩赐。所以呢这样的得到这五种恩赐的人呢，就是要来 预备其他的弟兄姐妹，要来帮助他们发掘自己的恩赐，帮助他们在教会里面来服侍，发掘他们的恩赐，以至于整个的教会就这样被建造起来，被建造起来。所以你知道吗，当我读到主把各样的恩赐赐给教会的时候啊，我真的很有感触。我不仅仅是对很多的弟兄姐妹说，我说你一定不要离开教会，甚至我对我们家的孩子也是这样讲，我说你这一生不许离开，不能离开教会。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神把各样的恩赐放在教会的里面。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都有限，我没有看见真理的亮光，神借着别的弟兄姐妹看见了，他来教导你。那我不能做的事情，神借着别的弟兄姐妹来做。所以呢，我们就在其中一起来被建造，一起来被建造。所以我们一个人是有所不能，但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就完全哈，就完全。所以不要哈，千万不要离开教会。这是今天巴勒斯一直在讲的，在教会里边的崇拜，在教会里边的学习，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你知道吗，在以赛亚书里边有一节经文，我想请大家看一下这些经文哈，就是那个在以赛亚书35章，以赛亚书是旧约35章，这个你知道以赛亚是在主前将近800年前的人，所以距今呢已经有2800年了。他写下这样子的话哈，我相信他实在是在那个时候就遥遥望见我们如今的光景了。他这样讲，35章的第8节，我们有看见吗？以赛亚书35章第8节，他这里讲，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要为俗民行走，被专为俗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知失迷。这就是讲到说，啊，有专门的，有一群人要行走在这个救赎的大道上。那虽有人愚昧，我们知道我们蒙恩得救的人不是每个人都很聪明哈，得救的人聪明的不多哈，愚拙的很多，真的。但是呢，就像我常常想说，就算我是一个很愚昧的人，但是因为我在弟兄姐妹当中，大家一起来彼此扶持的时候，这怎么样，哎，就可以走这条路，就可以走这条路。所以再一次说，一生不要离开教会，一生不要离开教会，要上帝要借着教会来建造我们，来建造我们。他说建造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13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他这里讲到说，只等这句话哈，有点文言哈，实在是我看了半天，我也是就是怎么讲，就是说你每个字都认识，但你没办法用你的语言把它讲出来。后来我就查一个比较现代的版本哈，他这里是这样讲，我读给大家听的，大家是不是清楚一点？他说，直到我们众人对神的儿子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得以长大成人。这样大家听得懂一点哈，比这个话就是对，就是我们建造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众人整个教会对神的儿子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那我再说，整个教会不仅仅是指导我们这几十个人，乃是指导普天下的教会都要有这样一个认识，都对主耶稣基督有一个认识，都很明白他，都很认识他。你知道哈，我有机会去到中国的那个家庭小教会，你知道吗？在还有一些乡村的教会，在那边哈，他们的教导、他们的资源真的是非常的缺乏。你有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去那边去做一个礼拜的时候啊，讲道的他不是讲道，他只是什么？就有人站起来做他的一个见证，这就是一个讲道了。所以我不是说见证不好哈，乃是说在真理的教导上其实是不够的，你知道吗？见证归见证，你的见证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领受神的教导，这个才是重要的。那如果是说只是停在见证这个阶段的话，不能够在真理上得到建造的话，其实这个生命哈，这个生命还是非常初级的。你知道我们在这里真的是 很有福气。我常常记得玛丽讲说，那我们在这里多好，每一个礼拜天呢、啊、都有这么好的场地，然后又有预备那么好的老师和讲道的在这里学习，真的是那个既然哈、啊、神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条件，我们就在里边好好学习，真的是来明白真道，真认识神的儿子。那神就是盼望这个借着整个教会的这样的彼此的服侍，使众人都能够真的认识神的儿子，并且成熟起来，达到基督长成的身量。这再一次讲到教会的那个目标，就是基督长成的身量。我刚刚也提到哈，在以弗所书一章的最后一节就讲到说要被神来充满，到第二章的最后就讲到说要教会要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到第三章他的十九节保罗的一个祷告就是说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所以神建造教会的一个目标就是要神来充满每一个人。所谓充满哈，就是神要来掌管你整个心思意念情感，就像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一样的，不是单单的在外面。如果你在外面做得出来，不过是什么假冒为善，你如果里面没有那个生命的流露的话，真的是假冒为善，那个将来所受的审判我想是更大的哈。那下面呢他就讲到说使我们，就是说如果你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了，你的对真理的认识很清楚了，那我们就不会哈，教会你看的表现呢，你就不会像小孩子那样众人的诡计、欺骗的法术和一切异教的教导。所以如果你在真理上很有根基的话，你就不会被这些东西摇动。你知道上次就有姐妹跟我讲说、哦、有一个姐妹去了哪里哪里，然后她说、哦、去了那里是不是就不能来我们当中。她就是对真理哈不明白，没有对主的儿神的儿子哈能够清楚的认识。在我的那个信主的生涯的里面也有非常痛心的事情。我有一个姐妹是我在 New Jersey 信主的一个姐妹，我信主的时候她引导我，我不会祷告她逼我祷告，就这样一个姐妹。结果她后来离开教会，她就是因为搬了家就没有找到教会，结果呢她给法轮功就掳去，就成了法轮功里边非常非常活跃的一个哈。所以我心里边非常痛心，我当时是被他引导，如今我真的是为他，有的时候还在心里为他祷告，十几年过去哈。那我也知道有一位也有一位弟兄从马里兰他信主来到我们当中，也是没有及时的找到教会，就被他公司里边一个信法轮功的人把他也掳去了。真的我们求主，其实我们当中哈，你在你的公司也好，在你的家里附近也好，你看见有人他说他信了主但是没有去教会，你赶快劝他回教会，要不然真的是，你知道狮子啊是什么，遍地游行在寻找可吞吃的人哈，求主怜悯我们。那在教会如果是被建造好，这个人呢就不容易随从异端的教导，而且呢反过来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你知道爱心说诚实话在这里哈，其实并不是说哦，我那个你这个人犯了错，所以呢我就爱心说诚实话。其实我们常常用在这里，其实不是。他在英文里边就是说 speak truth in love。当有人离开了真道的时候，你要在爱中来把主的真理讲得清楚，在爱中把主的真理讲得清楚，以至于能够把这个人挽回来，这个叫用爱心讲真理哈，用爱心讲真理。然后呢就凡事任何事情来连于基督。我就说这句话哈，你翻译的时候你讲，其实他说你任何时候都连于基督，以至于在任何事上都长进，是这样的意思。你知道那个连，就是说凡事都叫我们 连于基督。你知道这个意思就是说，任何事临到我们基督徒，你都不要以为是偶然。哦，我今天又碰到一件什么事情啊，常常有姐妹说啊，真倒霉，真。其实这个话不要从我们基督徒口里出来，没有，在我们没有任何事是偶然的，都是上帝要用这样的事情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建造我们的生命哈，那我们就是要在每件事情上都以主为主来学习，那就我们就会在临到我们的凡事上哈，临到我们的凡事上，让我们灵里边灵命来长进。那这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要慢慢也是必须要来学习的。那我们随便做什么事情都要回到主的面前去求问，主啊，这件事情是你要我做的吗？特别是姐妹和弟兄，你要找工作的时候，你要有一个 step 往外走的时候，你真的是要在神的面前来求问，主，这件事情是你要我走上去的吗？如果不是主要你走的，你趁早放了为妙。好，趁早放了为妙。那这样子的话，整个教会就慢慢的靠他，全身就是指整个教会，靠着他慢慢的就合适了，就联络的合适。你知道一定要靠他，如果你不是靠着基督以主为主，这个教会不可能联络的合适哈。然后呢，各尽其职，就是每个人从主那里领受什么样的恩赐，你就要在那个恩赐上一起来配搭服侍，来各尽其职，来尽你那份功用，以至于整个身体来长进，来在爱中建造你自己。所以在教会的生活的里面呢，既是集体的大家一起的建造，也是每个人各个人的哈，也是每个人各个人的建造。那在爱中建造了自己啊，建造了自己就建造了这一部分。那借着教会的生活来建造每一个人，是上面的内容。下面哈，从17节到24节哈，17到24节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这一段是中转的一段，也是承上启下的一段。那这一段我为什么说它是重要呢？因为这一段里面有讲到说人里面的更新，人里面的更新，你知道吗？我刚刚也讲，如果你在外面表现出很虔诚的基督徒的样子，但是里面你自己的生命如果没有更新的话，那只不过是假冒伪善。我们知道说，上帝要得着我们这些人呢，是成为什么？建造他居所的材料，是要成为宝石，是不是？那个 Robert 弟兄带我们看那个叫什么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到全都是宝石建造的，上帝就是要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怎么样，都要磨造成那样的宝石。你知道我们原本是什么？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我们本来是什么？根本无用的材料，如今要来怎么样？要来成为宝石。所以上帝要在人的身上做许多许多建造磨琢的工作。那这个呢，就是在前面在这里哈，17到24章要讲的，要成为一个新人，那新人出来了才是那个宝石真正的显露出来，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17到14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一段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承上启下，上面讲到教会的教导，下面呢就要讲到行事，真正的不要撒谎啊，什么行事为人。所以在这一段的里面是要讲到里面的更新，里面的更新。那你知道保罗说外邦人行事呢是什么？ 存虚妄的心。虚妄的心英文里边哈是讲到 in the futility of the thinking， 就讲到一个 thinking， 存虚妄的心就是说你里面是一个无用的 thinking 来的。那你知道每一个人哈他都行事，那行事呢也是按着他里面的存心，按着他的 thinking 来行事的。那他这个无用的想法哈，这个虚妄的这种的心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哈，是你要如果仔细去读这个17、18两节，你就知道他这个虚妄的心呢，其实是从他心里刚硬来的，心里刚硬来的。他心里刚硬，他就不接受真理，不接受神的教导，他也不明白神的教导，所以呢他也不愿意接受上帝的道的改变哈。那以致呢他就与神的生命隔绝。一个人与神的生命隔绝，他自己里面那个最直接的部分，本来那个里面那个最直接的部分是与上帝相连的话，神就掌管你里面，你就行出上帝要你行的来。现在与神的生命隔绝，人的 thinking 呢就是什么，就是虚妄的。那然后呢心地呢也是昏昧的，心地昏昧就是 understanding is darkened your understanding， 就是你连里面的什么理智，好，理智也昏了，就是看不清楚事情了，你分辨不清楚了，分辨不清楚了。好，所以呢，那良心上进以后呢，就是与神的生命隔绝以后，良心上帝上进，对罪呢完全不再敏感了，也没有道德观念了。这一点在罗马书，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可以去看哈，罗马书的1章21节一直到32节，你可以去读，你就看见一个人与神的生命隔绝以后，他的心地昏昧之后，他的那些行为是怎么样的表现。在罗马书1章21到32节，你可以去看。那所以说那个根源是人的生命与神的生命隔绝，然后人里面的存心就变为虚妄。那基督徒他这里讲说哈，保罗说我确实的说，就是 insisted on it， 他就不妥协的，一定基督徒一定要经过那个更新，一定要经过那个更新来脱离这样的存心。到第我看哈20节就开始有一个转捩点，转捩点人哈都是慢慢越变越坏，良心丧尽哈，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这是慢慢越变越坏。但是20节有一个转捩点，乃是说到什么，学了基督就不是这样了。我们就要怎么样，听他的道，领他的教，学他的真理。所以一切的改变是从神，是从基督那里，是从神的道，神的教，神的真理那里才来改变的。这个是源头，这个是源头，才要从那里开始来改变。所以我们人一定要怎么样，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哈，就是23节，他说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他这个心智呢，就是 attitude of your mind， 就是你心里边的那个态度，你一定要改变。如果总是人家怎么讲，就是我就这样，我就不变，真是有你碰到这样一些人，你就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顽梗，不愿意顺服。求神让我们的心智哈，那个 attitude of mind 能够改变。主啊，我愿意回转向你。你知道我们是器皿，原来是悖逆的，那个器皿啊是悖逆的，就是背向上帝的。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大能一直要来充满你，一直要来充满你。如果你不改变，你不这样悔改，不改变，你就不能够成为那个器皿来彰显上帝的丰富。所以一定要有个什么转变，这个就是你的 attitude， 你一回转，你这个就能够彰显上帝，就能够彰显上帝。所以一定要在这里要有改变哈。那他这里改变是怎么讲呢？脱去，就脱衣服一样的，你脱衣服你不会什么脱一半穿一半，就是脱掉就完全脱掉了。所以你以前的那些旧的行为你要把它完全脱去。其实保罗在罗马书那里更讲到怎么样来对付旧人，就是那个 old self 要怎么样，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铜钉是这样，就把那个钉死，就所以那个己就是我的那个老我呀，要让他死哈。我们常常是让他死了一会儿，他待会又活过来了，而且活得很健壮，求神怜悯我们哈，求神怜悯我们。所以，然后他说的那个救人呢是怎么样呢？他说那个救人呢，我们知道我们救人也是按上帝，我们本来就是上帝造亚当的时候是怎么造的？也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是不是？我们上次查那个创世纪，我们人也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怎么样就变旧变坏了呢？他这里是讲的怎么样变坏的了，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你看那私欲的迷惑哈，他这里是讲到英文是怎么讲？是 deceitful desires， 就是你里面的那个 desire 呢迷惑了你。所以我们怎么变坏的呢？是因为我里面那个很想很想的那个东西啊迷惑了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里面的那个 thinking 呢、那个 desire 是什么。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如果我们里面的 desire 是像如露渴慕溪水一样的来渴慕上帝，那就对了。就是你如果你的 desire 就是说我就是要上帝，我就是要讨上帝的喜悦，这个就对了。如果你的 desire 是我这一生就是要大房子，我这一生就是要钱多，我这一生就是要我 promote 高的话，这个 desire 就会迷惑你， deceitful 迷惑你哈。求神来让我们对我们的心中的那个想啊，有一个清楚的那个分辨。我觉得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非常宝贵，他常常会分享一些啊，以前我是多想什么什么，现在就把那个放下了，就来想念上帝哈。这个真的是常常在一起这样分享的话，我们就会被激励哈，被激励。求主让我们分辨我们里面的那个 desire， 如果那个 desire 使我离开上帝。你真的把那个 desire 放下，你说我就放不下怎么办？这个时候你就认罪祷告，求主的宝血洗净，上帝赦免你的罪的时候，那个东西啊抓住你的他就抓不住你了。真的认罪，不是说上帝你真是太过严厉，就是要逼着我跪下来，不是。你当你这样子回转的时候，我就说一转上帝的恩就跟你在一起了，所以你要回转哈。要回转。那最后的当然这些什么脱去救人让那个老我死去，那最后呢是有一个目的，是为了什么？要穿上新人，这个才是目的，要穿上新人。他这里讲到新人就是什么？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我们都知道神的形象是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这个形象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大家可以去那个先写在边上，你以后可以去查哈。他就知道说他那里讲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所以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神的形象就是神的爱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穿上新人，其实就是怎么样？穿上耶稣基督，好，披挂耶稣，披挂基督，这个就对了。所以然后呢活出基督来，活出基督来。那个上帝的形象呢是怎么样的呢？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他这里英文是说 true righteousness and holiness， true 其实就是真正的哈。我们中文呢很多时候把那个真正的就翻成真理哈，真理一下我们就搞不明白哈，其实就是真正的。所以我们上帝要我们活出的就是真正的仁义和圣洁，不是我们人认为的仁义道德，乃是什么？神认为的真正的仁义和道德，那就是耶稣基督。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大家可以写在旁边，你可以去看，他这那里就讲说，神要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所以如果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基督的生命一直这样不断长，那神就充满我们， 神就充满我们，他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那外面只是表现哈，外面只是表现。那我那个其实还有两段的经文，我想我如果下一次回来呢，可以再跟大家分享那两段的经文哈。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我就是要讲到这里，讲到这里。所以在教会的建造的里面哈，我们就看见第一个就是要在教会的生活的里面来建造我们，好，来建造我们，让我们最终每一位基督徒被建造，来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集体的新人，这就是教会哈，教会成为神的居所，成为神的充满。好，我们今天再就停到这里，然后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个祷告。慈爱的天父，你的道真是太奇妙，我们这般本来是存着虚妄的心行事为人的人，你却要改造我们，你却要带领我们成为新人，成为有神的形象的人。主，我们深知道在我们这一生的里面，你就是要把那个新人来更新我们里面，让我们的里面真的是能够有你的样式，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你那个样式来，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与你将来所建造的那个新耶路撒冷有份。父啊，你让我们的眼睛已经看见那个将来的恩召和那个荣耀，就求主你自己真是今生今天每天来带领我们，一点点来更新我们，以至于我们里面的那个新生命真是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来。父，为着你那莫大的恩典，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感谢敬拜，谢谢恩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